大家好，今天要为各位带来 Azure Data Lake 的简介，我是 Jade。
好，我是 Herman。
对，然后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当遇到大量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哪些服务来做一些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张 slide 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数据分析图哦。大家可以看到从1990年开始，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就是我们的类比资讯的部分。那什么是类比资讯呢？就是以前大家常用的一些卡带或者是录影带，这些就叫做类比资讯。然后一直从呢1995年开始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紫色的部分，紫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数位资讯。那数位资讯呢，就是我们以前常用的一些 CD 啊，或者是 DVD 或者是蓝光的这些片子，就是称为我们的数位资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从2000年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蓝色的这条数据崛起，从2000年开始有一个大幅度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网际网络的连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从2000年这边开始，大家知道我们的行动装置的普及化，所以呢不论是我们的 APP 啦或者是网站，这些都是称为我们的网际网络的资讯。一直到2020年哦，现在有一个预测，就是会是我们的云端以及物联网的一个趋势。好，那根据 IDC 指出呢，这些运用资料资产的公司呢，将创造1.6兆的美金的商业价值。那 Gartner 呢也预测，在5年之内，将会有10%的公司借由资料资产来获得高收益。
那虽然说资料这么重要呢，其实在过去几年间，其实在商业公司来讲的话，他们传统上的资料分析流程大概是都是说，从自有的资料来源，它无论是存在一些资料库系统，或者是一些业务系统，像 ERP 啊，或者是 Salesforce 这种系统，那他们再从这些系统里面，透过这种 ETL 的工具，比如微软的 SQL Server 的 SIS 的工具，把资料load到就是预先定义好的这些 schema， 然后就是建立到它的一些 data warehouse 或 data mart 里面，然后最后呢，使用者再去这些 data warehouse、data mart 透过可能类似 star schema 去做一些资料的查询。那这是比较传统一些资料流程的一些分析工具。那所以大部分的资料呢，其实如果说它没有存在开始预先存在资料库里面，它就可能被丢弃了，或是被封存在这种比如磁带里面。但是在新的大数据思维里面呢，其实现在随着这些技术的进步，还有就是说储存价格的一个降低，其实现在的资料运用技术是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所有的资料其实它都有它的潜藏价值，即使说我们现在没有要分析它，我们也可以把它好好的把它储存起来。那中间一个背后缘故，当然就是因为说我们在透过云端的部分的话，储存成本大量的降低。那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说现在的资料格式其实是越来越多元，所以说我们也很难将这些资料用预先定义好的 schema 去把它储存在这种储存在我们的table storage 里头。所以这几个因素加总起来的话，就变成说现在应用趋势是说，我们先把原始资料存下来，那我今天要用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两个礼拜，我先把我网站的一些使用者的 SS log 先存下来，那也许我两个礼拜后，我老板突然问我说，我今天要查询，可能在礼拜二的时候突然使用者爆量，那这些使用者到底从哪里来的，我这时候可以回头过去，去再把这些资料捞进来到我的系统里面去做分析，然后去查看说到底那个时间到底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刚好脸书有相关的新闻或电子有相关的新闻，才导致我的网站去爆量去增加。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大数据思维，是跟过去的一个应用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趋势呢，就是呢先收集大量的资料，然后呢把它储存成原始的格式，当我们有需要做这些资料的运用的时候呢，再把它做分析，然后变成我们有用的资讯。
是，所以在Jade， 我们在谈大数据，其实大数据里面一直有非常有名的一个三个 V， 你知道是哪三个 V 呢？
我知道是 Volume、Velocity 以及 Variety， 也就是我们的大量的资料以及资料流速很快的运作，以及我们的资料形态这三个部分。
对，所以说其实大数据它有这几个特性，又量大、流速快跟形态变化大。那这对于说企业来讲的话，其实带来很多挑战。那这些企业来讲，甚至包含微软自己本身，因为微软自己本身像是我们有 MSN 的网站，然后我们有这种 Skype 的这种讯息传输的平台，那我们在有Bing的 Bing Search， 然后在 Windows 上面，或者是说在我们一些 Office 上面，我们也收集大量的资料，我们在 Xbox 上也收集大量的资料。所以我们微软在本身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其实我们也面对到大数据的这些挑战。那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其实也学到非常多东西。那 在这里面包含到我们会学到说，我们其实在公司里面应该要建立一个叫做 data lake 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今天有很大量的一个资料储存空间，让大家可以把任何格式的资料都丢进去，让大家也可以很方便先把这些资料储存起来，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会拿起来说需要去做一些资料的分析运用。那另外的话，针对开发人员来讲的话，他也需要一个友善的工具去了解说，我今天做这资料查询的时候，我的执行效率好不好，我没有办法去调整我的查询语法。然后再来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在机器学习上面来讲，因为运用这种比如说是回归分析啊，或者是集群分析啊，这种机器学习的演算法，甚至到深度学习，其实都需要有比较友善的工具，让比如说商业的使用者，或者是说技术的data engineer 可以比较互相的协同合作。所以我们在内部来讲，就建立了三个大方向，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大量的一个储存空间，是一个资料湖，然后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友善的分析工具，我们要有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平台。那目前在微软里头的话，就是说我们的 R&D 研究人员其实大部分都是会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架构再去做一些资料的处理。那甚至说到我们内部本身来讲的话，其实微软本身已经储存的资料已经到 EB 级，也就是说 Extrabyte 的技术，它是上千个 Petabyte 的一个资料量。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在云端时代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把这过去因为处理大数据而发展出来这些技术的资产跟技术累积的一些平台跟产品，稍微把它调整一下，接下来就是放在我们 Azure 云端上，让我们的客户来使用。那这里整个平台来讲的话，也就是大家各位看到这张 slide， 就是说我们叫做 Cortana Analytics Suite， 或者说 Cortana 分析套件包，里面包含到从源头，就大家画面上从最左边这边的资讯管理，它可以负责收集到不同的资料来源，包含应用程式，包含其他的资料库，或包含现在物联网应用，就是不同的 sensor 感知器跟装置，它可以到资讯管理这一层。那从资讯管理这边收集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做到储存，也就是我们这里会有 data lake 或者是 data warehouse 做资料储存。然后再往前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把资料做价值应用，所以在这里我们有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说稍微会介绍 data lake analytic， HD insight 或 stream analytic。 那到前端的话，就是说在到实际上应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到智慧服务的部分，包含 Cortana Cognitive Service Bot Framework， 或者是说 Power BI 的部分。那所以我们有一整套的架构，让使用者能够让企业可以从就资讯的收集到资讯的储存到资讯的分析整理到最后转成有价值的商业服务，我们把它整个套用到这样的一个 framework 里头。那这个 framework 就是叫做 Cortana Analytics Suite。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Cortana Analytics Suite 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各种的服务，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 Data Lake Store 以及 Data Lake Analytics 来跟大家做深度的介绍。那蓝色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的 SQL Data Warehouse 以及 HD Insight 的部分，会在下两集的时候跟大家来做一个解说。好，那今天呢主要会说明这个 data lake 会怎么做使用哦。它其实可以支援各式各样的资料，从结构性资料以及非结构性资料，那小到几个 megabyte 的资料大小，以及到非常庞大数百的 petabyte 的大小，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服务来做使用。
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来详细介绍 data lake store 这样的一个技术产品。Data Lake 这个服务目前是在预览当中，所以说你会需要第一次启用的部分的话，你如果说在我们的服务里面去搜寻 Data Lake 的话，它会找到这个服务，那你会先需要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所以在这个申请的部分的话，目前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内去核准，就是说大家来申请的一个数量。那另外一个，那一旦你到一个小时之后申请成功之后，你就可以来开启这服务。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服务的界面。所以你如果是在已经设定好一个 Data Lake Store 服务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白色的这个闪电标志，那这就是所谓的 Data Lake Store。那在 Data Lake Store 这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他点进来的话，他会看到就是说这 Data Lake Store 它本身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量，或者是说它一个查询的量。那其实 Data Lake Store 本身它比较像是一个储存空间，所以说它在上面其实有一个叫做 Data Explorer 的部分。所以说点开 Data Explorer， 那来到这里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说它有比如说它有不同的资料 folder 啊，它有 catalog 啊，然后 system 或 samples。 那待会晚点我会介绍一下 samples 怎么去建立出来的。然后 Data catalog 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类似 database 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我待会会我们待晚一点会做一个介绍。所以在 Data Lake Store 这边的话，基本上 Data Lake Store 它是一个超巨量的一个资料储存空间，它是完全针对大数据分析需求去设计的一个超级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资料储存库。它基本上它这样的一个资料储存空间，目前我们在技术上是没有做上限的，也就是说任何大小的档案，任何量的一个资料量，它都可以储存上去。然后它的部分就像大家刚刚在基本上看到的部分的话，它有资料夹的概念，所以说你可以把任何你的一些原始的资料档案，就是说直接就丢到这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在里面的话，我们也会做权限管控，所以它提供企业级的一个权限管理跟控制。然后它另外呢，就是说在档案结构本身的话，它是针对分析的需求去做一个最效能的最佳化调整。所以在 Data Lake Store 里面，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它是一个大量的资料储存空间，然后你可以把企业内部的包括影片档，或者是说网站的 log， 或者是 device 它的一些 device 存取的 log， 或者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应用程式的一些资料档，它全部都可以丢到这样的一个 Data Lake Store 的储存空间里面。然后透过它底下的一个高延展性的架构设计，那它可以去支援到就是说资料的平行读取跟平行处理。那在资料分析架构上面来讲的话， Data Lake Store 它本身支援到 Data Lake Analytics， 这是我们稍后会介绍的，然后它可以支援到 Hadoop 的 HD Insight， 或者是你如果是说 Data Scientist， 你喜欢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统计分析，你可以用 R Language。那你在Apache Project 里面，你喜欢用 in-memory 的技术，希望做高速的运算，你可以用 Spark， 或者是说它在你如果说你在 Azure 云端上面想要做机器学习，你可以用 Azure Machine Learning。那这边的话都是 Data Lake Store 它资源的一些资料处理的一个框架。那在 Data Lake Store 本身的话呢，它是透过就是说把所有的资料切分到不同的我们叫 block 的一个区块当中，那把一个大型的档案的话，它大概就是每250 mega 它会切成一个资料的 slice， 然后它把它放在一个 block 里面。那这 block 里面呢，又会散布在后端的，就是说在 Azure 整个后端平台里面的这个后端的 data storage 的 data node 里头。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的话，就是一个大型档案它会被切成好多个碎片，然后分散在我们非常多后端的一个非常多的一个 data node 里头。那因为以 Azure 的一个云端规模来讲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视为说在这个空间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储存架构里面，你有无限制的一个储存空间。那这储存空间里面也包含到就是说有关档案的 metadata 的一个储存。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因为身为一个这么大量的资料储存空间，它也必须兼顾到就是说资料传输量，所以在 Azure Data Lake Store 里面的话，它可以支援到读档的一个平行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取档案的时候呢，它是不会把这样的一个读档的需求去散布到后端的非常多一个 Data Node， 所以在透过这些 Data Node 上面去做同时间的读取的话，我们可以达到非常大量的一个资料传输量。那另外在资料的安全性上面来讲的话，因为针对企业的一些资料存取管控，我们其实会很小心的去design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资料管控机制。那最主要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可以结合到 Azure AD， 然后去做到就是 role based 的一些存取控制。所以说就是说每一个档案跟每一个目录呢，它都会有一个拥有这个档案跟目录的一个 owner 跟一个群组。那在这群组里面的话，你还可以去设定到不同的群组，那在不同群组里面它有不同的读取啊、写入跟执行的权限，然后这些存取的规则的话，都就是说这些 ACL Access Control 的一个 rule 的话，它可以指派到，就是我们可以都把它指派到不同的群组里头去。那另外呢，在Azure Data Lake Store 本身的话，它上面有做一个叫做 Web HDFS 的一个相容的界面，也就是说因为在 Hadoop Project 里面很多系统架构它背后存取的一个档案结构都是就是 HDFS， 就 Hadoop Data File System。 那 Azure Data Lake Store 它相容于 HDFS， 所以这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上面的话，你做Apache Project 里面的话，就是像是 Hive 或者 HBase 这些，就是说 Apache Project 它里面的一些应用系统，它都可以透过 Web HDFS 去存取到那个 Azure Data Lake Store 里面的档案。那另外的话就是说除了 Hive 或是 HBase 之外，其实只要是任何跟 HDFS 相容的这些系统的话，它一样都可以去存取到 Azure Data Lake Store 里面存取的档案，然后包含到它的这些影音档啊或者一些资料档。 那另外在 high availability 的部分的话，就是 HR data lake store 跟我们说的云端储存空间一样，它都是做资料复制的部分，也就是说每份资料只要储存在 HR data lake store， 它都会存另外储存两份备份在另外一个资料中心去做，我们会 create 另外一个资料副本，然后这样可以确保我们资料的高可用性跟高可靠度。那如果说在 Azure Data Lake Store 里面大概会有几个应用情境，那包含到资料的就是输入的部分，那资料输入的部分的话，除了说目前在云端上面的就是 Azure SQL Data Warehouse 或 Azure SQL Database 或者是说 Azure Table Storage， 它都可以透过 Azure 的 Data Factory 直接把资料储存进去之外，那因为就是说 Azure Data Lake Store 它相容 HDFS， 所以你可以用 Apache 的 Scoop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料传输工具去把这个档案从你可能家里 的一些机房资料把它送到 Azure Data Lake Store。 那另外就是说在Azure Data Lake Store 这边的话，跟我们另外一个 Azure Blob Storage 这部分的话，它也我们有一个专门工具叫做 Azure Data Lake Kobe， 你也可以透过 Azure Data Lake Kobe 把从存在 Blob Storage 的档案直接搬到 Azure Data Lake Store 里头。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还可以透过 RESTful API 像是来做存取，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在目前的话也有提供像 .NET SDK 或者是说 Node.js 的 SDK 来去做这个 Azure Data Lake Store 的一些档案的管理的操作。那这是在资料输入的部分。那在资料输出的部分的话，就是说 Azure Data Lake Store 它一样可以把档案输出到刚刚提到的像是 SQL Database 啊、 SQL Data Warehouse 啊、 Table 啊、 Blob Storage， 那或者是透过 RESTful API 或 .NET SDK、 Java SDK 去把档案去做一个比如它档案 的搬移啊、档案的 copy 这些动作。所以在 Azure Data Lake Store 它设计的目的是让企业有个非常大量的储存空间，可以去储存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档案，包括你的 log 档、包括你的影音档、包括你的就是说可能平常的一些资料库的 dump 档。所以在里头的话，我们就是在技术规格上面来讲，我们去考虑到安全性，刚刚讲到我们有做到这种 raw level 的 SS control， 我们要做到延展性，在 Data Lake Store 里面你基本上是有无限制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做存取的，然后它有高可用度，它有高吞吐量，然后它在它具有低延迟性的特性，它可以做比较频繁的资料操作，然后它可以存储资料的一些原始格式，跟就是说相容于多种的资料来源，从你可以透过 Scoop 它会从它或者是从 Data Lake SDK 去做到这种资料来源的存取。好，那接下来部分的话我们介绍 Data Lake Analytics。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量储存空间之后，其实我们也需要有工具来很好的去使用这样储存空间。那我们在这里头的话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个工具叫做 Data Lake Analytics。 那 Data Lake Analytics 的特性是说它可以是处理所有类型的资料，因为它有一个 USQL language， 它是可以扩充的，所以它可以储存可能 CSV 档啊，或者是说CSV 档，或者是说压缩档案啊，或者说你可能一些资料库的专属格式，你可以透过它的 extension 去做扩充，让它可以处理到各式各样的一个资料类型。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因为它也是一个云端上的 PaaS 服务，所以说你就是直接去点选这样的服务之后，其实它大概在几分钟内你就可以开始直接做使用。那它里头的话，因为它有支援到像USQL 这样的语言，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客制化弹性。那另外的话我待会会介绍到，就是在 Data Lake Analytics 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资料的平行处理，就是说我们可以 assign 有多少个 priority， 就是说有多少的资料平行去做读取。那还有就是说在安全性上面来讲的话，我们也支援到企业规格的 role based access control。 那 Data Lake Analytics 的话，它基本上的话它是一个资料处理的服务，那它在这资料处理服务里面的话，它可以去你每一次的资料查询，你都可以去指定说你这时候需要多少的运算量来做这一次的资料查询，那这叫做 priority 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选完你的那个 USQL 之后，你再 submit 到 Data Lake 这个 Analytics 这个服务的时候，你去指定说你要多少 priority， 那在中间过程中你可以透过 Visual Studio 来做开发出错或调校程式码。那同时 Data Lake Analytics 它可以支援到多一个资料，多的一个资料来源，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针对大数据的处理来做设计的一个线上的服务，然后它可以简化到大家的管理跟维护成本。那如果说在 Data Lake Analytics 透过它来做资料的查询的时候呢，基本上它做的方式是它把 你要的查询的这些execution 它是送到远端的资料。因为在大数据的状况里面有一个情境是说，因为我们需要整合到许多的资料来源，那你如果说每次要做资料的一些交互查询的时候，都需要把资料来源搬来搬去的时候，在资料量非常大的时候，其实那对网络的频宽或者是说对于执行的效率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式。那相对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把我们要执行的程式码去送到资料来源中间去，资料来源端。所以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资料 data warehouse 的查询，我可以把我的 query 语法送到就 data warehouse 去，然后中间我要针对某个 table 做 join 的话，我是那个 table 是放在可能就 Azure SQL Storage 的话，我可以把这个查询同时也送到 Azure 的那个 SQL database 里头去。那甚至我部分查询我可以放到我送到我的就是说 storage blob 去到 blob 里面去做资料查询。所以在 data lake analytic 的话，它直接是把查询之后派送到资料来源，然后它免掉就是说在这种资料大量搬移的一个动作。那同时间呢，因为你全部的这些动作都是在 data lake 里面去解释，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料处理跟解释的方式，然后同时也可以避免到在大数据里面很多状况是说你有你资料搬来搬去的时候，你就导致有多个资料副本，然后到时候在维护版本的一致性的上面来讲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在这查询过程中呢，你可以用 USQL， 所以这是一个单一的查询语法去让你横跨到所有的不同的资料来源。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各个资料来源，比如说它原本是存在Azure SQL Database 的部分，它还是可以存在 Azure SQL Database 里头。然后原本的系统管理者还是可以照它原本的方式去做资料的管理，所以它不会说因为你资料有多个副本，所以说原本资料管理者他就没办法去管理到，就是说延伸出来资料副本它散布到哪里去，它就没办法去掌握了。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提供像对 filter、对 join 的这些SQL表示式的资源。所以基本上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 就是让你说去可以横跨到不同的一个资料 source 端，从 Data Warehouse、从 Database、从 Azure Data Lake Store、从 Blob Storage， 或者是说到 VM， 你都可以在这上面来讲帮你的查询送到这不同的一些资料来源端去做执行。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几次 USQL， 其实在 USQL 语法里面的话，在现在这个框架上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USQL 语法。在 USQL 语法里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混合 C# 语句跟就是说传统的这种 TSQL 的查询语法。比如说我们支援到 SQL 查的这种 declarative 的这种查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以用 select、from、where 这种标准的一个 SQL 语法，我可以看到我在这边我可以 select， 那甚至我可以包含到就是说我的 minima， 我要找这 select 里面的 minima 值、maxima 值，或者是我做 count 这种标准的 SQL 的指令，在我们 USQL 里面都有支援。哎，那在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很多开发者对于 SQL 的查询语法它都有经验，然后也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去做一些查询的调校，包含 inner join、outer join 这边大家有经验，所以大家可以沿用这些经验来去做你这些语句的调校。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说，除了因为传统上 TSQL 它比较擅长传出也是结构性资料，那在 USQL 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加上那个 C# 资源，可以让它去处理这种结构性或非结构性的资料。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读档的时候再去定义它的 schema， 比如说我今天有个 CSV file 我要读进来的时候，我可以在读这档案的时候才去定义我的 schema。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看到这一行，就是说我们定义这个order 一个资料集的话，它现在用到 CSV extractor， 然后是从 order.txt 这个文字档去读档的。那我在读档的时候呢，我再定义说它的 OID 是integer， 然后我的 column ID 也是 integer， 然后 order的时间是 dead time， 然后的 amount 是 floor， 就是说我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我在读这个 CSV 档进来的时候，我才去定义说它的一个资料结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支援到关 metadata 的物件。所谓 metadata 的物件，就是说我今天在资料处理的时候，我其实因为我们可以从 raw 的这种文字档案或者是 binary 档案把档案读进来，但是为了后续比较好的资料使用跟就是说找好的执行效能，我们可能还是会去就是说先把这些资料放到 table 里面，然后你可以就是透过 table 的操作方式去做资料的使用。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个 create table 的动作，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边可以把我在 data 我在里头的话，我就是做执行 create table 的指令，或者是说等到 create table 之后，我还可以把我的资料 insert 进到我的 table 里头去。那这就是属于说关联式的 metadata 物件，像 database table 在 USQL 里面它有支援这样的概念。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它在扩展性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使用 C# 的一个程式开发语言，然后它在型别系统上面也是使用 C# 的系统。那这边可能其实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它使用的是 C# 型别系统，所以它这边在使用这些 integer 啊或者 data 这些格式都是 C# 的 integer 跟 data 格式，而不是比较传统 TSQL 的 data 的一个资料格式。那再另外就是说它也使用到C# 的语言表示式，所以说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在这里面去指定说我的比如说我要找 city 的那个city 名字的时候，我可能要找比如说我要找到 New Jersey， 那我要找 New Jersey 的时候，我可以用指定说它 city 名字的时候，它是 stop with new 这个new 这个单字的一个资料才是符合我的查询条件。所以在表述式的方式的话，这边 stop with 这是一个 C# 的一个表述式。然后这里头的话也支援到就是说 user defined functions， 比如说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边你可以去开发用就是说用程式去开发 C# 的 binary 档案，然后在这 binary 档案里面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去定义自己的一些小工具，比如说我可能去过滤掉所有的文字里面有包含台湾这个字的，我就是把它捞出来，然后把里面的台湾这个字可能确定它是一个比如说台湾的湾，它可能有大家有习惯的简写法，或者是比较完整的繁写，比较完整的写法，那你可以把在这时候你可以回一个方式帮你去做这些字串的处理。所以部分的话它是支援到 user defined function 的部分。对，那或者是说那你可以去定义，因为在大数据的状况下其实你会定义到很多资料的一些汇总运算，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说它汇总运算的部分，它可以你去定义那些汇总运算的方式，那你可以定义就是说自己有自己的 aggregator，那或者说自己的这种自己定义的一些 operator， 比如说我在这边的话，我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去定义自己的这种，比如整个资料的一些处理读档、写档的方式。比如说在这边的范例是说，我买 data 点 write， 对，然后这是我用买 data 来做一个 write 这个 operator 的操作动作。OK， 好，所以在 USQL 里面它是非常，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弹性，它支援到 TSQL， 但是它又可以透过C# 方式去做到一些比较复杂资料结构的一些整理处理，那你也可以透过C# 去写一些小方群小工具来就是说协助你做资料的一些比如说资料的清理啊，或者是说让资料读档一致性。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 USQL 里面它也支援到就是说让你去做到 scale out，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 SQL 散布到多个 data node 去做执行。那这边它透过 extractor、outputter、processor、reducer 跟 combiner、applier 这几个方式去做。那这个部分的详细细节的话，可能就是要请大家参考 USQL 的这个查询语法。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所以我们在 USQL 里面的话，它可以就是它是 analytic 的一环，所以说它可以把那个查询去送到不同的一个资料的来源端去做执行。所以 extractor 或者是说我今天在做 output 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资料的来源端或资料输出端那边去做执行的。那在 USQL 里面的话就是说这边是另外一个范例，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范例里面看到它利用到它使用了非常多的一些SQL 语法，比如说 select、 count、 minima、 maxima、 average、 group by 这几个这种传统SQL语法在这边你都可以看得到，或者说你叫 select distinct， 你也可以用 select distinct然后来作为一个资料的查询。所以说习惯TSQL 语法的一些开发人员应该很快可以对这个语言做上手。那另外就是说他把这些查询的工作送到外部的资料库，包含到SQL 资料库资料仓储的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直接是 select from external database。 对，那在 USQL 里面你可以去定义到你 external database 的一个连接跟定义，那这里是用 database 的位置，这边你可以在事先去做一个设定，所以你可以连接到一直的资料库，然后去把资料连把系统等于说直接连接到外面的另外一个资料库系统，然后到时候再从那个系统里面去把资料捞进来。OK， 所以大概 USQL 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开发环境，它在整个开发的主要环境都是在 Visual Studio 里头。然后它在 Visual Studio 里头的话，因为我们内建还有针对于说 Hive 跟 Stone 的整合，所以说如果你在处理大 Big Data 的时候，你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用 USQL 语法，然后去可能就是甚至去操作到 Hive， 或者是一些这样像 Spark Stone 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另外对初学者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图形化工具，我待会会做 demo， 就是说它让初学者比较容易上手，然后有一个丰富的一个对初学者来讲，他可以很快就是在 VS 里面去写好一个简单 script。 那针对专家来讲的话，我们在 UC 过程中他会有一个很详细的树状图出来，所以针对专家使用者来讲，你可以有这个树状图去做去了解到你系统执行的效能跟执行的瓶颈。 OK， 那所以我这边大概很快去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 UC Core 的界面。对，所以这边我直接很快做一个 demo， 就是说在这里的话你如果说是已经有 Azure Data Lake 跟 Azure Data Lake Store 的一个使用权限的话，你在 Visual Studio 登录进去，在 Cloud Explorer 这边你可以连接到你的就是说Azure Data Lake 的 Analytics 这个服务。那你可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Visual Studio 工具里面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对 UC Core 去看到你的一些账号或跟使用情况。那再来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写一个 UC Core 语句的话，你就是先 new 一个 project。 那在 UC Core 里面的话，它有支援到就是说 Visual Studio Template，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来讲我 create 一个 UC Core 的 application。那在 create 这个 application， 我待会要 demo 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说你在 Azure 上面去 create 好 UC Core 的Data Lake Analytics 的这个资源的时候，你在你点进去，这里是我们的就是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 在这边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Data在 Data Lake 里面的话，你会看到它在设定里头，它里面就是说有它所有的一些权限啊跟 Audit 的管理。然后如果说你点到就是说 Data Explorer， OK， 那在 Data Explorer 这边的话，它就会去连从 UC Core 连接到它从 Data Lake Analytics 连接到就是说它的一个 Data Lake Storage。然后在这里的话，我在这边大概看到我已经有一个 sample 资料库。那 sample 资料库一开始不会在这边产生，所以你要如果产生 sample 资料库，你的方式会是说你要到这个 Data Lake Storage 这边，然后在 Data Lake Storage 这边，你看到这边有个叫做 sample script 的部分，所以你就点这 sample script 的部分，它就可以帮你产生就是比如说 sample 的一些sample 的 file 啊，或者是说你可以 create sample 的一些create database 或 create sample data， 所以你在这边就是可以去 create 之后你需要的一些sample 资料库出来。那比如说在这个create sample TSV file 里面的话，它就是它会帮你 create 到 search log 跟 search log output 的 TSV。 那我因为这边是我待会 demo 部分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在 search log 这边它是就是说去这个 log 记录的是说，假设你的网站有在记录使用者做了哪些搜寻的一些关键字的话，他搜寻的一些状态的话，他这会是一个 log 档。所以我们接下来处理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记录到使用者在搜寻历程中间他点击了哪些网页网址的部分的话，那我们有这个 log 档，我们要把它来做一些应用。所以你直接按 create 产品 job 之后，它就会开始做这个资料 create 的动作。那 create 动作之后，它就会 create sample 资料库，就在 sample 资料库这边会有 search log 跟 search log output。 好，那接下来的部分的话，我们来做一些 data lake analytic 的 demo。 那在这边的话，你先在就是说在申请到 data lake analytic 的 account 的话之后，你先要去准备就是我们待会 demo 的 sample 资料库。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sample 资料库是在Azure Pro 上面已经准备好的，所以你只要在 Azure Data Lake 的 Analytics 这边的话，你去选择它在页面的上方有一个叫 sample script 的部分。那在 sample script 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它有好几种 sample script， 那可包含到就是说 create 一个 sample TSV file， 或者是说 你要在 Data Lake Analytics 透过 Data Analytics 来 create table 或者是 database。那我们现在选的是说 create 的 TSV file， 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我直接去submit 这 job。 那 submit job 执行完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叫做search log 的 TSV file。 对，那我们待会会对 search log 这个 TSV file 做操作。对，所以我在这我的环境里面，因为之前已经建置好了， 所以说你如果说是去 Data Explorer 这边看的话，然后在 Data Explorer 这边看，你就会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我的里头有一个叫 Sample 的 Folder， 那这 Folder Data 里面就有一个叫做Search Log 的 TSV File， 这是已经准备好的资料。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接下来的部分的话，我们确保好有 Sample 资料之后，我们就是打开 Visual Studio。 那在 Visual Studio 这里的话，刚刚我们有 create 一个那个 Sample 的专案，在这专案里头的话，你就是在这上面去选择说你现在是用哪一个 Data Analytic 的部分，就是你 Job 会 submit 到哪个 Data Analytic。 然后如果说里面就是说有 Database 的话，你还可以去选择说你是要执行在哪个 Database 里头，但在这在我们这个 Demo 里面的话，我们是处理档案部分，我们就不需要了。然后我也已经把就是说要的 Query 先准备好，就是在 Search Log 这边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单纯，就是说我们要把刚刚在 sample folder 的 data folder 里面的 search log 这个 TSV 法读出来。那读出来之后，我们会 assign 给它不同的栏位属性，就是说我们之前介绍的，就是我们是在读档的时候才去define 资料的 schema， 所以我们主要使用者 ID， 然后他在哪个 region， 他做哪个查询，查询多久，然后就是说他得到哪些 URL， 跟他 click 哪些 URL。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TSV 档案从 TSV file 读进来之后，指定他 schema，然后我们另外呢，我们再把这个档案 output 到就是说 output folder 里面，然后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叫 search log from data lake 的 CSV file。 所以我们在把这个 script 写好之后，我们就是直接按 submit。 在这里的话，请大家不要按 run， 因为在 data lake 环境里面的话，我们是把 submit 到 data lake analytic 去，所以我直接去做这个 submit 的动作。那我先选 advanced submit， 让大家可以看到 data lake 可以做的事情。在submit这动作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让我选择说我需要可以用多少个平行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目前现在给大家看的这是一个 demo 的 account， 所以它的平行数的话大概是有两个。那包括 data 的平行数，其实 production 的话一般可以到达到125或是200多个，那特殊申请的话甚至可以到3000个。那在这个 demo 里面我们就用两个，然后就直接做 submit 的动作。那 submit 完之后的话呢，它因为在 data lake 的Analytics 这边的话，它是做即时的 compile， 所以它前面会有点时间去做 job 的 compile。 那在 preparation 的部分的话，它会去做 job 的一些编译的动作，然后最后再把这个 job 编译完之后送到 Data Analytics 的这个 job queue， 然后最后才会去做执行的部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我们的界面上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平行数是选两个，那 priority 是1000，那1000是代表说我是用一般的 priority 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看到它已经在compile 完了，然后现在进到我们的 queue 里头。然后大家看到就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因为它进到 queue 之后已经开始做执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从 SQL 它从 search log 这个 TSV file 开始读档，然后 output 到 search log from data lake 的这个 CSV file。 那这中间的话就是说它读档的动作的话，它读了3.1K，然后 3.1KB， 然后解答写到 2.73KB。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你所有的执行 的执行过程。那绿色的部分就代表说它由浅蓝色变成绿色，代表说它已经成功执行完毕了。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在这里你看到有一个它有一个叫 Vertex 的部分。 Vertex 是指说它这个 job 本身可以切成几个部分来几个 piece 来同时执行，所以一个 vertex 代表说这个 job 一次只能执行就是只有一整块，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script， 所以它只能只是一个平行来执行。但是如果是比较复杂的 query 或者是资料你查询资料量比较大的时候，通常它可以扩展到数百个甚至上刚提到数千个这种 vertex。好，所以我们这比较简单的 job， 虽然我选了两个平行数，但是因为它这个query 它只需要一个 vertex，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平行，它是其实是浪费掉的。那这时候我们到就是 data lake 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在我们一开始在这个 data lake store 里头的话，它我们现在本来是叫 sample 这 folder， 那现在有了这 output 这个 folder。那如果说你到 output folder 里面看到，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 create 好的，就是说在下午5:29刚刚 create 完的一个CSV file。然后我可以就是说稍微去浏览一下这 CSV file 的结构，它在 CSV file 里面就记录每个使用者他从哪一个时区进来的，然后他做了什么查询，然后他拿到哪些 link， 然后就是说他有没有点击这个查询。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说 Data Lake Analytics 的 Demo。 那所以我们是再看就是说，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说它 Data Lake Analytics 它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它提供一个完整的开发环境，我们有 Visual Studio让大家就是开发人还蛮熟悉 Visual Studio， 然后这边有图形化界面，它可以去显示它多少时间做 compile， 多少时间做 Python， 现在 Python 里面，然后多少时间做执行。然后再就是说它所有执行过程中，它其实是有一个树状结构来去显示出它实际上执行住的一个结构的。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讲，它可以很快的去有一个简单的环，它就有一个很蛮完整的 IDE 环境，然后它可以把它的查询语法submit到 Data Lake Analytics。那对专家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刚刚的这些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去调整我们的 query 语法，调整我们的程式语法，然后去了解系统 performance 在哪里。OK， 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vertex 的概念，也就是说每一个 U SQL 它在执行过程中会在被系统里面拆解到好几个方在这边我们用方格来表示，当然就是说每个方格就是一个 vertex， 所以我们会根据第一个是你这个查询的语句，那再就是实际上的资料量去把这个 job 拆成非常多 vertex。 那在不同 vertex 里头的话，就是说我们还会把它拆成 super vertex， 所以 super vertex 就是说像这样它在同一层的时候，其实这个 super vertex 来讲的话，就是每个 stage 它是可以同时间并行的。对，所以我们在compile 的 compile 这一段的话，会把那个所有的根据你的资料结构、资料量，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的查询语法去拆成 vertex 跟 super vertex。那像在最右边这一块，就是说它在super vertex 1 super vertex 2跟 super vertex 3中间，在 super vertex 这边 super vertex2跟 super vertex 3又是可以同时并行的。然后在比如说 super vertex 1里面，它总共有4000个 vertex， 所以如果说你这时候平均就是开4000个，那这4000就可以去处理。如果说你是开1000个，那它就是1000个处理完之后再处理下一个1000个，直到这4002个 vertex 处理完。OK， 那这边画面上看到是另外一个 example， 就是说在这个 example 里面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做一个简单查询，但是在这次查询里面的话，我们是从一个接受档里面把资料读取出来。那在这个接受档本身的话，它是有 1.87G 的一个资料，所以大家看到说在这边它是显示说它有它从 1.87G 的资料读进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job 里面我们拆了10个平行序，所以说我们在这里Parallelian 的话它是十个，然后它总共花了28秒时间做 compile， 然后所以它的 compile 时间花了在27秒，然后这边 compile 时间27秒，然后它执行时间是2.8分钟。哎，所以这样的过程中，它就把大概是 1.87G 的 JSON 档读档之后，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加总汇整的动作。OK， 然后另外就是说Data Lake Analytics 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因为它是它有提供一个完整的网页管理界面，所以说你可以在网页上看到你的 job 执行成功了或者还是失败，然后它也直接 HAD 可以做权限管控，然后它就对 API 界面也可以透过 PowerShell 来去做一个自动化的管理。对，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在管理界面上可以看到我比如说我跑多少 job， 多少 job 是成功，多少 job 是失败，然后多少 job 是已经被 cancel 的。哎，然后现在正在执行的 job 有哪一些？那在 Data Analytics 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在 USQL。那 USQL 这边的话，我们建议是说可以继续参考一些我们既有的 example， 比如说在 GitHub 上面，你就在 Azure USQL 下面来讲，你看到有好几个sample 的这个程式嘛。那比如说以就是说 Data Lake Sample Format 这一部分的话，它就是教你一样怎么样写一个 Extractor， 然后怎么样去写一个 Outputter， 然后让你就比如说刚刚我翻译画面上有一个是JSON 的一个处理画面，那 JSON 档案的格式预设在 USQL 里面是没有的，所以你可以去写一个额外的 Extractor 来做一个 JSON 档案格式的处理，或是说一个 XML 档案都可以。那我们接下来再跑一个比较复杂的那个USQL， 因为刚刚是做比较简单的档案处理。好，接下来我们再跑一个比较复杂的 USQL， 先把它清掉。然后这个 USQL 呢，它做的部分是 它会做一个 view 跟一个 table， 然后它会用把资料塞到 table 里面去。所以在这个 USQL 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会 create 叫做 sample database tutorial 的 database， 然后同时呢，我们 create 一个叫做 view。view 的概念就是说跟 database 的 view 很像，它是直接就是说它被 query 的时候，它直接查询后面的 data source， 只后面 data source 它可以是一个log 档或者是 csv， 比如说是一个 csv file。 所以在我们这个 case 里面的话，我 create 这样一个 view， 那这个 view 的方式是透过 function 来，就是说在data analytics 是透过 function 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 function 里头的话，我 create 这样一个就是一个类似就是一个 view， 那这 view 里面有栏位啊，有栏位名称，那它的实际上资料是从一个叫做 weblog 的一个资料进来的。对，所以说我今天去当我在查询这个 view 的时候，就是说这 weblog view 的时候，它其实它是即时去这个 log 档里面去把资料读出来，转成这个 view 的方式。那这样的好处是说，因为我们在做资料处理的时候，其实资料常会更新，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个礼拜前的资料，然后你今天是礼拜一上班之后，你会有礼拜一的资料倒进来，所以你可以随时去把这个 log 档去做一个加总或者 append 的方式。那或者是说在 data lake 里面，它可以处理 file set， 就是说一群档案的方式，那是有一个叫 file set 的指令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就是说透过 view 的方式去查询到每天最新的资料。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建立这个 view 之后呢，我们再来就是说 create 一个 table 叫做 reference per day 的 table。那这个 table 它主要的目的是说，我把从 view 里面的资料去做一些 summarize， 所以对，它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从 view 里面资料去做一些基本 summarize。 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觉得 weblog 它就是来自这个 view， 然后在这 view 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去做 count 的动作。对，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些 summarize， 说每一天到底被 view 被看过了几次，这样子每网页被看过了几次。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另外呢也去查询，就是说在这里头，如果说它被检视的时候，它的 web 网站吐的状态是大于400，就是说是属于400到500中间的这个 log， 代表它有一些异常状况。那我们就是另外再把它查出来，变成是说 unsuccessful 的 response， 就是我们在 response 上有一些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从每天的网站的 log 去查到，就是说，今天在处理哪些 query 的时候我是 fail 掉的。那我们可以请后端工程师去做查询。所以一样就是说，在里面的话，它我们确保一下，它找的资料是在 data 里面 web log 这个资料。所以在的资料里面的话，就是说我在 sample 的资料库 data 里头。我们一个 weblog 这个资料，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确保资料之后，就可以去做这上面的动作。那么样就是把我选的 events 上面，那我要选择两个平行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要他们需要去等它做 compiler。那在这执行过程中呢，就是说顺便跟大家再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在 Azure Data Lake 其实是我们 solution 的一款，但是其实在 Azure 上面我们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大数据技术架构。我们从就是 Data Lake Analytics 到我们以后面的 session 会加到 HD Insight，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架的这个 Hadoop， 你可以用 HontonWork、Cloudera 或者 MapR 他们提供的这些Hadoop 的一些部署环境去做这个部署。所以在 Azure 上面你其实有多元的选择，从最完整的就是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平台让你去做大数据的查询，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个进透过 HD Insight 里面，然后去里面去用，比如说用 Hive 的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去做查询，用 Scoop 去做资料的处理，你可以有多元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执行结果。 OK， 好，我看一下。Azure Analytics 部分的话，我们去 create 一个叫做create 叫做 weblog view。 那 create weblog view 的方式，它是透过 function 来做 create。 那为什么要做 view 呢？因为最主要是方式是因为像 log 档其实每天都在更新，那如果说你在做企业维运的时候，其实每天会 对 upload 到新的 log 档上来。所以说我们用 view 的方式， view 的方式的话，它可以确保说我每次查询的时候都是从 view 查询的时候都是从这个最新的资料去重新做一次查询。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说我们定一个 view 里面，就是说 view 里面有所有的 metadata， 像是每个资料的栏位啊，它的资料形态，然后这个 view 里面的资料是来自于刚刚提到的 weblog.log 这个档案。所以到时候我们 create 这个 view 之后，我只要每天有更新这个 log 档，这个我们每天查到就可以查到更新的资料。所以第一个步骤是我会 create 到这个 weblog 的 view。 那 OK， 那我们就直接做 submit 动作。那 submit 进去之后，它一样就是说会做排程到系统里面去 create， 做这个 create view 的动作。那接下来下一段的话，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在 create view 之后，那接下来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 view 里面的资料再去汇整到就是另外一个 table。 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 create 这个 table 是说我要把这个 log 里面的资料是 create 到叫做 reference per day 的一个 table。 那最主要我们要算出说，这个每个网站里面可能到底有每天有多少人去点击。所以我们的方式就是说，我从里头去选择说到底每天的这个网站数，每个网站，然后再就去count它的一个不同使用者的 IP。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就是说这个网站到底有多少个使用者来访。所以我们在这已经顺利执行完了，就是说这个 view。 那然后接下来我有这个 view 之后，我们就来做下一个动作，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去看就是说这个网站现在有多少人来做点击。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create叫做 reference per day 的这个 table。我们一样把它送到 data lake analytic 去做执行。那这是我们第一个 demo， 那我们待会来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先解释下一个 demo。 那在下一个 demo 就是我们要找出说在这个网站里面是不是有些异常状况，所以的话我们就会去 select，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一样是从那个 view 里头去找出说可能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网站的 status 回复 response status 是400到500的部分，那我们会把它捞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在执行。那这我再让大家看一下它执行过程。所以在这部分它从 weblog 的这一个 view 里头，然后现在开始去把里面资料拉出来，然后做汇整。那一样它会去计算说在这里面过程中，它大概每个阶段根据实际资料一样有多少 vertex。 所以它在这个情境下面的话，就是说它确资料的时候它只有一个 vertex， 因为我们的资料量相对比较少，所以它只能有一个 vertex。 然后之后再做这种就是说资料的 count 的部分的话，它也可以做25个 vertex。 然后做 aggregate 的时候，它只能有一个 vertex。 OK， 所以它从就是说在我们的档案它读了就是说大概将近 266KB 的一个档案，然后现在来做资料处理。那所以在这个网站的 portal 上面来讲，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 sample tutorial 里头的 view 跟 tables。 OK， 所以刚刚看到就是我们的 view 在这边，就是 weblog view。 对，那你看看我们的 view 的function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那它现在执行完毕之后，你可以看到它 job 已经 successful completed。然后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来看到了它在网站上面。所以我们这时候到网站上面去看 tables， 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已经 create 到就是说每天那个各不同使用者读到这网站的一个次数的统计资料。所以这时候这已经做了这个 reference per table per day 的一个 database。那在这 vertex 里面就比较有趋势通，因为它这预算说它在第二步的时候其实它可以有到25个 vertex， 但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这次我们只用两个 vertex， 所以它在这个阶段中它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做这个的执行。所以以这个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开更多 vertex 的话，它在就是 super vertex 2这个部分的话，它就可以执行的更快。 那接下来下一步骤的话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先把已经把一些资料做一些汇总，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去算说到底刚刚提到每天在网站里面到底有哪些回应是失败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回了 reference per day 的这个 table，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去查询说我从 reference per day 的 table 里面去查询它 status 是400到500中间的，那我们再把它输出到 answer，输出把这个这些记录都输出出来，所以我们输出到 successful response 都点 log 这个档案。那我们要直接让它去做执行。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先往下走，就是说，所以在我在 Azure 的这个大数据处理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主要是说提供多元的那个技术选择，所以从刚刚我们今天在 demo 就是 data lake analytic 的部分的话，它是完全一个 pass 的服务，然后它的 job 你就只要负责写完 script 送上去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去做这种平行运算啊，做大量的资料的汇整处理，而且它有 USQL 来可以让你去很弹性的去处理各种资料结构，或者说做资料的清理。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Azure 上面也有 HD Insight 这样 Hadoop 的服务，所以你可以在上面跑 Hive 跑 Scoop， 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有比较大的控制能力去控制说你的环境的部署的一个架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完全的控制你的环境的话，那就是它你可以用HortonWorks 啊，或 Cloudera 或 MapR 这样的技术来去架设你自己的一个Hadoop 的 Cluster。 那在底层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最早一开始要叫到一个 Data Lake Store， 它是一个可以处理非常巨量资料的一个大数据库，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资料放在一个的 Blob Storage 上面去做使用。对，那我们看一下它执行的状况。好，所以它这时候它差不多要执行完毕了，所以它你看到它在 Super Vertex， 它在查询这 table 的时候它可以有两个 Vertex， 然后我们刚好这次用两个 Vertex， 所以刚好可以满足它的需求。然后在汇出的地方它是一个 vertex， 那我们直接去看系统上面来讲的话，这时候我们到就是说 output 的这里，在 output 的这里的话，它现在我确认一下，我们刚刚是 output 到 sample output 的Unsuccessful response 点 log， 稍微更新一下。哦，这边，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我们的 unsuccessful response 点 log。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log 里面就会找出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有网站可能就是因为预测的不足，或者是网络的因素，它导致说它没办法正确回应使用者的一个 request。对，所以这样。部分的话就是变成说你可以把资料放在 Data Lake Store， 然后随时就是说在不同状况下去查询可能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啊，或者是说使用网站是不是有任何的异常状况。那回到我们简报的部分，就是说在 Azure Data Lake 的整个服务里面就包含到刚刚提到的我们有 Data Lake Store， 它是一个它提供一个 Web HDFS 的界面，然后它透过一样的方式去做管理，所以说就是说像是 Apache Project Mastodon 啊 Spark 这些都可以在上面去做执行，都可以相容于它。然后如果另外就是说你也可以用 USQL 方式透过 Data Lake Analytics， 它是一个 PaaS 的服务，可以去很快去做大量资料的资料查询。那在这上面来讲，我们整个 ecosystem 里面包含到你可以用 Data Meter 啊 Cloudera 啊，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到 MapR 在上面，你如果用到这些公司提供的服务，都可以再透过Azure VM 或者是说透过 HD Insight 在上面去架设这些合作 partner 的服务。那另外就是说在一些刚刚不管是说Forest Report 或刚刚 Report 里面，我想在一些BI 产品的一个定位都是被业界这些市场分析机构认为说是在领先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说我想在 Azure 平台上面针对大数据的应用其实有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也有很多 partner 在上面。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就欢迎再跟我们联系，谢谢。